好，我们今天继续以赛亚书的第14章最后这一段。以赛亚书第14章28节到末了，这是有关非利士的预言。这一段的预言还有时间，他就讲到那个预言的时间是在亚哈斯王分的那一年。我们在亚哈斯是犹大王，他是西西家的父亲，所以当亚哈斯王分的之后呢，就是犹大王西西家接替他做王。就在那一年呢，就有下面这个默示。那这一年就是跟他后面所讲的这个内容有关系，因为29节就讲到，他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什么叫击打你的杖折断了呢？所以有一种的讲法就是亚哈斯王奔了嘛，所以亚哈斯王奔就是杖折断了，所以这是第一种讲法。那还有一种讲法呢，因为这个击打的杖折断呢，是跟14章的25节有关系，也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所以亚述人曾经是神手中的杖，现在神要打折他，所以这个杖就折断了。所以这一段的非利士的预言啊，你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就是说这个杖被折断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亚哈斯王奔，一个是亚述人被折断。那这两个呢好像都适合来解释这一段，所以一般读圣经的话他们就有两种的看法，或者说两种看法同时存在，因为它都可能可行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就是说我们就讲到这个被折断的杖啊，我们讲的是亚述说的，因为很奇妙，就在亚哈斯王奔的那一年呢，亚述有一个王，就圣经上提过的提哥拉皮列色这个王啊，曾经带给非利士有很大的那个灾祸的这个王呢，正好那一年同一年死掉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讲到这个王是指着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懂得后面最后一节所讲的话，他说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这个外邦啊，在原文是单数，所以这个外邦的使者呢，中文就讲出来他是指着非利士说的啊，原文不一定讲非利士，而是读圣经的人他把它写成就是说是非利士，就是非利士的使者就来，一方面来安慰犹大，因为犹大王刚刚死掉嘛，另外一方面呢，因着亚述王提克拉皮列色呢也在那一年王就死掉了，所以呢趁着非利士派使者来犹大这边来吊丧的同时呢，他们想要联络犹大，就同盟一起来对付亚述，他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看见啊，这一段的解释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一方面犹大王亚哈斯死了，那同一年呢亚述的王提克拉比列斯也在那一年死了，那这个王曾经给非利士有很大的难处，所以他现在死了以后呢，非利士就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杖折断了，他就喜乐了。所以一方面趁着吊唁的时候，就来到犹大王吊唁的时候，顺便提出要与他们同盟一起来对付亚述。因为我们知道亚哈斯曾经与亚述王结盟啊，但现在两个王都死了，那正好是他们就是非利士找犹大同盟的时候来抵抗 亚述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亚哈斯的父亲啊跟祖父就是乌西亚、约坦呢，他们都是与亚述作对的。到了亚哈斯呢，他就与亚述联合，所以正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亚哈斯死了，然后逼迫非利士的这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斯也死了，所以非利士就派了使者来吊唁啊犹大王，顺便提出了要来结盟。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呢，就有了这样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啊。那他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喜欢以色列与别的国结盟的啊，所以先知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先知就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息了。”意思说，不要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非利士王好像死了你就息乐了，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换句话说呢，这个蛇是提格拉比列蛇，从它之后会生出一个更可怕的蛇啊，毒蛇。那这个毒蛇呢，我们知道就指着后来的亚述王希拉基利说的，因为希拉基利很狠的。那因为他们现在提格拉比列蛇刚刚折断，刚刚死了以后，他们就洗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那个王呢叫沙曼以色，这个王当时为了巩固内政，所以他没有来侵犯别的国家啊，所以腓力斯就高兴了啊，腓力斯趁着机会呢，他就要来与犹大结盟啊，但是先知告诉他了，从蛇的根要生出毒蛇啊，就是希拉基利，我们知道后来的希拉基利啊，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所以这火焰的飞龙呢，可以一直讲到后来的尼布贾尼撒，就是一个比一个狠，所以他说你不要高兴。然后到了第三十节呢，他就讲到两班的人啊，所以以赛亚就讲了两班的人，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失，穷乏人必安然躺卧，这是指着犹大说的，因为犹大那时候也受了很多的逼迫战乱，他们非常的贫穷，所以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失。换句话说呢，神答应犹大呢必蒙拯救，必有所失。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换句话，他们不但有吃的，他们还能够安息。这是对着犹大说的，但对着非利士来说呢，我必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所以非利士很惨，他们不但有饥荒啊，而且呢还要被杀。所以在这里就你可以看出神的心意，就是以赛亚是说啊，他们反对犹大跟非利士结盟。那这属灵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不过我们先讲这字面的啊。然后31节，门纳应当哀嚎，这里的门当然是指着非利士的城门说的啊。门纳应当哀嚎，城纳应当呼喊，都是讲的非利士的城，非利士城，非利士全地你都消化。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们行伍中必无乱队的。所以你看，从腓力斯一直到巴比伦，都从北方过来，而且他们行伍中必无乱队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很整齐的军队，很有实力的啊。所以这是对于他们所说的，就对犹大所说关于腓力斯要不要跟他们结盟啊，他们要。会被毁灭，但是你们呢，如果依靠耶和华的话呢，你们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所以32节说，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应当怎么样来对腓力斯派来的使者说呢？他们要求结盟，你要怎么说呢？要跟他们讲说，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啊，就是说耶和华必要保守这个犹大，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其中，所以神是他们的安息之所啊。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这样解释，我们就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啊。那我们现在再从这个角度继续看下来啊，我们讲到就是说第30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失， 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们知道非这个亚哈斯王奔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西西家做王了。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所以呢的确他带来了复兴。所以你看从短期来讲呢，贫寒人的长子，你知道什么为什么叫贫寒人的长子呢？我的长子都得双份的福分的，贫寒人的长子代表说他们是得到双倍的贫穷，又是当时犹太人是非常的卑微的地步。但是呢现在因着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起来以后呢，他们强盛了，所以他们必有所失，而且呢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换句话他们能够在西西家王下呢能够得到安息。那就预言来讲，这是指着将来，我们知道指着基督来的，因为西西家只是一个预表，而且它是一个短期的，到后来真正的这句话的应验是在基督里面。好，所以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所以不是西西家建立了锡安，虽然在当时表面上是西西家，那现在是讲的实际上是耶和华建立了锡安，那他成了他们必然所翻，他百姓中的困苦人被投奔其中，百姓中的困苦人就指着那些渔民说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得胜者说的，因为得胜者在地上都是非常困苦的，他们被投奔在其中。好，这是第一种的讲法，因为这是讲到这个帐是指着亚述人讲的，但这个帐呢也可以应用在亚哈斯，因为亚哈斯刚刚好死了，所以说呢他帐折断了，可是这里所击打他的帐呢却不是指着亚哈斯，因为我们知道亚哈斯其实不但没有击打非利士，反而非利士呢来攻打亚哈斯，所以这里击打你的帐是应的，从如果追溯回来的话呢应当是指着从乌西亚开始，因为乌西亚曾经给非利士很大的难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下26章，历代志下26章第一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然后第六节，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斯图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斯图境内又建筑了这些城。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和其他的人，所以你看见真正给非利士很大的逼迫的人呢就是乌西亚，但是等到亚哈斯的时候反而被非利士欺负了，所以你看历代志下28章第16节开始，28章16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你看亚哈斯是跟亚述联合的啊，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所以你看亚哈斯这个时候很弱的，以东人来攻击他啊，掳掠子民。然后18节，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啊，才取了一些城，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我们回到这个非利士的预言的时候，这个击打你的仗实际上是从乌西亚开始的，给了非利士很大的难处，到约坦的时候也是如此，就到亚哈斯其实他反而被非利士攻打，所以亚哈斯虽然死了，非利士觉得那现在正是可以进攻的机会，所以非利士全力就开始觉得，就是说既然从乌西亚开始这个帐已经折断了，他们现在高兴了他们相信亚哈斯那么弱他的儿子会更弱所以他这边就讲到，就非利士全体不要因击打你的帐折断就喜乐， 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换句话，生出更毒的蛇来了。曾经对于非利士来讲，乌西亚像蛇一样，常常咬他们。那现在从他的蛇的根要生出毒蛇，那这毒蛇是谁呢？就是西西家所代表的。所以果然在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给他们很大的难处。那这个是记载在什么呢？列王记下十八章，所以我们看一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八节，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八节，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所以你看，西西家的时候反而攻击了非利士，所以就在王那个亚哈斯王奔的时候呢。非利士很高兴，他觉得这些仗都折断，他很高兴了。但是呢，预言是说呢，要生出更毒的蛇来，就是西西家，他所生的是非火焰的飞龙，那更厉害了。那一直讲到基督说的，可能基督来说。所以果然在西西家王的时候，贫寒人的长子，就犹太人贫穷的光景就改变。以前你看被这些以东啊，被这些非利士啊攻打得很惨啊。现在呢，他们有吃的了，而且穷乏人必得安然躺卧。因为当西西家王的时候啊，他们的确得到了暂时的复兴啊。然后他说，要以饥荒致死那个非利士，而且呢，非利士他们所剩下的必被杀戮，所以他们剩下的很多就真的是被西西家给杀了啊。所以。然后后面讲到他们非利士要全地都要消化，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因为那时候犹大是在非利士的东北方啊，所以这个北方呢可以说是犹大啊，然后一直讲到后来的亚述跟巴比伦啊，所以这个时候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那这边的外邦使者就不是非利士了啊，就是外面的人来庆贺这个西西家打了胜仗啊，然后就是。但是他就说呢，是耶和华建立的先，不是西西家，是耶和华建立的，他百姓中的困苦人要投奔在其中。好，所以这一段讲到非利士的预言啊，就是你看就这么几句话啊，但是呢他就把当时的背景给衬托出来了啊。从短期来讲，这是指的西西家要起来啊，赐福着非利士。从长期来讲呢，我们知道他一直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随便一直讲到基督啊，所以这一个预言可以从有短期的应验一直讲到长期的应验。那讲到非利士有烟从北方出来啊，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四十七章里面也有提到这一段话。那耶利米书又比以赛亚书更往后，好像差不多有一百年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百年之后呢又继续讲这些话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合起来看耶利米书四十七章。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在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所以这是耶利米对非利士的预言。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更接近后期了，所以就是后期的应验了。因为真理的水从北方发源，那一定是指的巴比伦。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利米讲这话的时候，巴比伦要来进攻这个非利士，还有你看包括摩押，包括你知道犹大帝全部都被攻击了。所以这个预言我们讲的对非利士预言有当时的短期的应验，应验在西西家， 又长期的应验，一直到巴比伦。当然最后是讲的基督要来建国度啊，所以耶和华建立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就是那些得胜者哦，必在他要投奔在其中。好，那这一段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呢？啊，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所以我们要来看。那我们要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复习一下，就是关于非利士啊，他们的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在历史上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啊？就属灵方面来讲，对我们有什么警惕啊？那我们知道非利士最早提到他是在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啊，第十四节的最末了就提到了非利士人。十四节的最末了就提到非利士人。那从第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非利士是韩的后裔，因为韩是受咒诅的啊，所以我们晓得非利士从他们出来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他们是从非洲这边过来的就是当时的非洲，或因为他是从加斐托出来，加斐托就在非洲这一带啊。然后他们就后来就从那边进了迦南，而且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是比以色列人进迦南还早，而且早得蛮久的啊。所以他们比非利士先，比迦南，比以色列人先进驻迦南，先住在迦南里面啊。而且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你会发觉亚伯拉罕、以撒都曾经寄居在他们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他们比他们更早。你知道以撒曾经还在那个地方差点都失去妻子，都在那边寄居过，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形，就是他们是从韩出来，他们比是从非洲直接进到迦南，他们比以色列人甚至亚伯拉罕他们更早来到了迦南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第二件事情关于非利士地，我们要非利士人，我们要知道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十三章，第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一个道路，叫做非利士地的道路。非利士道路呢，是如果你从埃及过来的话是最短的路，是一个近路，但是神却没有领他们，神领他们是绕路，因为他经过了红海，在旷野，然后在约旦河。所以你看见呢，什么叫做非利士地的道路呢？非利士人的道路呢？非利士的道路就是说，他不需要经过红海，不需要经过约旦河，意思就是说，他跟世界没有分别。因为我们知道红海是把以色列人跟埃及所代表的世界彻底隔开了，那约旦河呢，是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己分开来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走非利士的路到迦南地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对付世界，我们也不需要对付肉体，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所以所以非利士人所代表的呢，就是不愿意接受管教的人， 他可能仍然是神的儿女啊。但一方面他可能不是神的儿女，他所代表的，因为他没有经过，他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谈及了，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在讲到以赛亚书13章、14章的时候呢，特别先讲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外面的敌人啊，但腓力斯却是迦南地里面的敌人，所以是代表我们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呢，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继续过着与世界没有分别的生活，我们体贴肉体啊，活在己的里面呢，那我们的走的路呢，就是腓力斯的道路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就要知道。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到了撒母耳上第4章、第5章，撒母耳上第4章、第5章讲了一些故事啊。OK， 第4章讲到以色列人的约柜被掳了，被谁掳了呢？就被腓力斯掳去了。所以你看，腓力斯把我们的，所以这个敌人呢，在我们里面这个敌人呢，是神的见证被掳去。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与世界没有分别的人，那神的见证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所以你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甚至约柜被掳去，就被他们掳了。然后呢，到了第5章给我们看见了，他把他掳去了呢，他放在哪里呢？他放在大衮庙的旁边，就大衮的旁边。大衮就是腓力斯所敬拜的偶像，所以他呢，他也没有轻看约柜哦，他给他摆在神的旁边，换句话摆在同样的地位上了。所以这就代表，就是说呢，这一般人呢，就对宗教人蛮感兴趣的，对属灵的这些事情很有兴趣。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啊，很喜欢聚会，我们也读经，我们也服侍啊，我们对属灵的很有追求，我们对宗教属灵的宗教非常有兴趣啊，但是就是不肯舍己。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光景在我们里面常常存在，是成了我们的敌人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撒母耳上13章，我们就很快的点过去，让我们对腓力斯有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个预言对我们的意义。那撒母耳上13章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腓力斯人聚集要攻打以色列了，腓力斯要打以色列，结果呢，我们知道那时候撒母耳跟扫罗讲，你要等在基甲等我7天啊，在7天之后我要来为你献祭，结果就等到了第7天还没有完的时候，扫罗勉强献祭。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敌人越来越可怕，然后他的百姓都离开去了，所以他就勉强献祭。我们知道基甲这个地方是对付肉体的地方，扫罗啊，从人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但就属灵的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的肉体，所以呢，他在基甲受试炼的时候呢，他失败了，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对付自己的肉体。一个属肉体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所以等候等到第7天等不过去了，就失败了。多少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势力，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开始肉体就开始发动了，然后他就勉强献祭。这个献祭呢，不应该他献的，这个献祭是祭司献的， 所以我们将看见肉体不但没有办法等候，肉体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结果很可悲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到撒母耳上第三十一章，后来扫罗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扫罗跟他三个儿子还有那些帮他拿兵器的人都死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个，我们肉体没有对付的话，你看就死在肉体之下。那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感谢主兴起的大卫来了。那大卫的事情我们知道就很简单，它发生在撒母耳上十七章。那这一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又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了，但这次征战很特别，就是非利士呢派了一个巨人歌利亚来挑战。那这个巨人呢个子非常的高啊，六肘零一虎口，哇，这个等于是多少呢？240几公分了，就是说非常的高大。他不但高大，你知道，他拿的那个，他头戴铜盔，换句话，头保护得很好，身穿铠甲，铠甲也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然后还有护膝，两肩之中还背负他那个铜枪，那个枪呢有大概640克的重，还有一个拿盾牌在前面，你看，然后他来挑战。换句话，这个人真的是无孔不入，就是你找不到他的任何缺点，很会保护自己。所以这一个人所代表的就是整个非利士的一个代表，因为他被称为那非利士人，所以他是非利士的那个代表。结果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呢，从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惊惶害怕。我们知道非利士有代表，就是讲到我们肉体的一个部分了啊。扫罗跟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害怕，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个个体贴肉体，所以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肉体。所以在这个肉体的代表底下，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底下呢，每一个人都惊慌害怕。但感谢主，这里有个大卫出来了，因为大卫是一个对付肉体的人，大卫有十字架的经历，你记得大卫曾经有狮子有熊来把他的羊给带走了，他杀了狮子杀了熊，狮子熊都代表你的仇敌来的攻击他有，你看有十字架隐藏的经历，他有胜过仇敌的经历，而且大卫这个人呢是对付过肉体的。所以你看见当后来我们读到就知道，当大卫得胜的时候，大卫的得胜把大卫的谦卑显出来了，但是把扫罗的骄傲也显出来了。就因为那时候有人讲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看扫罗不爽了，不高兴了，这就是我们的肉体出来了。可是大卫呢反而非常的谦卑，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曾经在私底下有对付过肉体的人。所以大卫到后来呢，你看他制服了这个非利士人，就简单的用了5块光滑的石子，其中只用一个石子呢就把这个非利士人的头给打到，然后就死掉了。我们知道这些光滑的石子是代表什么呢？通常这个石头都是在经过都在溪水那边捡来的嘛，那溪水都经过水一不断的冲刷之后呢，就变成了那个光滑的石头。这水流就代表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顺服圣灵不体贴肉体的人，所以呢他就借着圣灵在他身上不断的工作呢，就产生了5块光滑的石头。他只用一个石头就打死了非利士，就说出了他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他还有4个石头留在那边。所以能看到非利士 这个肉体就被他制服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撒母耳下第八章的时候啊，或者我们看一下啊，撒母耳下第八章第一节啊，他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中夺取了金城的权利。所以后来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做王以后，非利士又臣服于他，啊，就完全降服他，还跟他进贡，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是我们简单的把非利士的背景稍微讲了一下。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就是这个预言，啊，跟我们的关系了，啊，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28节到32节这边所讲的，第29节他特别讲到，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息了。非利士全地代表说这个地方都是啊体贴肉体，就有一般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体贴肉，他不愿意跟世界分别，他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一般人。啊，这当然指着可以指着神的儿女说的，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息了。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一个虚假的盼望，好像呢，他们有时候碰到一个环境，就是好像本来他们有受了折打，现在这个折打的杖断了，他们就想，哎，从此他们就可以过快乐的日子了。但是呢，神的话怎么讲呢？从蛇的根要生出毒蛇，它生的火焰的飞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虽然暂时好像你轻松了一点，但是更厉害的管教要来。有一天我们知道，如果你今生你不受管教，你到那一天呢，你仍然在基督台前还是要受审判。然后当得胜的进国度的时候，这些人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不要觉得击打你的杖暂时折断了你就喜乐了，这是你觉得就日子就好过了，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是虚假的盼望而已。那些贫寒人的长子，就是说这些都是受管教的人，这些受管教的人呢，他们也许现在好像是贫寒的长子，他没有吃的，他也不能够安然躺卧，他们日子是过得非常的艰苦，啊，甚至被人弃绝，但是呢，有一天他们必有所思，而且必安然躺卧，不但他们的能够得到丰富，而且他们能够得到安息。反过来呢，肉体要被饥荒致死，啊，要被彻底的根绝，啊，所以应该安好，啊，因为有更大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要怎么样回答外邦人？换句话说呢，如果今天有人对这个有疑问的人，你要怎么回答他呢？耶和华已经建立了锡安，这个锡安就代表得胜者所得，我们知道他百姓的困苦人要投奔其中，换句话说，他要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呢，耶和华坐着为王，那这些人呢，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啊，愿意与世界有分别，愿意不体贴肉体，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呢，主成为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成为他们投奔的地点。所以你看，这短短的这个非利士的一个末世啊，跟我们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15章啊，15章。跟16章，这两章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它是对摩押的末世，摩押的末世。那这一段话啊，从15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6章的12节是一段。一个大段啊，然后16章的最后两段呢，最后两节是另外一段啊，它是这样分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分呢？因为你如果读 16章12节，你就知道了。好，OK， 读十三节，你如果读16章13节，他说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所以15章1节到16章12节这一大段呢，神曾经预言过摩押，也可能以赛亚在别的地方也提过，没有记录下来。那现在呢，他把它一起整理出来以后呢，这是第一大段落。那么现在呢，到了第14节，16章14节，神又有一个新的话，他说：“但现在耶和华说，3年之内照故宫的连数，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也就是说，前面15、16章呢，当时讲的时候，没有说到什么时候要审判他们，只说到关于摩押的审判。但是到了现在呢，4节就告诉他呢，再过3年，不会再迟了。再过3年，照故宫的连数，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而且所剩的甚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15、16章是这样的分法，15、16都是讲到摩押啊，但是呢，前面一大段呢是讲到以前就讲过的预言，那现在再讲的时候呢，再给他们3年，再过3年呢，他们就要那个大的审判要领导他们了，所以就时间就到了，所以。这一段话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呢？当然也有短期的应验跟长期的应验。所以短期的应验啊，一般人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是正好是在，因为前面正好他接在前面的嘛，因为前面正好是亚哈斯王奔了嘛，啊，所以现在讲话的时候呢，正好是西西家王第一年的时候。那如果是西西家王第一年讲的这个话呢，那表示西西家王第4年要发生事情了，对不对？因为3年之后嘛，第4年审判就临到他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他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列王记下18章，OK， 第1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啊，所以你看，这是西西家登基这第一点，啊，所以很可能在这一点呢讲了那一段摩押的话。那第4年呢，啊，就第9节了。西西家王第4年，你看这是第4年发生的事情，就3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啊。那这边是提到他上来攻打，就亚述王撒玛尼色上来围困耶路撒，就撒玛利亚啊。所以你看见西西家第9节啊，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玛尼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那这里的背景是这样子啊。西西家第一年的时候他说了预言，啊，第4年呢，这个敌人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个亚述王呢就来围困撒玛利亚，但在围困撒玛利亚以前呢，他先围困了摩押，啊，那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第15章所讲的，先围困了摩押。为什么他要先围困摩押呢？因为呢，当时摩押是与以色列和亚兰结盟，啊，来抵挡亚述，所以现在呢，亚述现在要上来攻打亚兰以色列的时候呢，他就也围困了这个摩押，啊，因为这亚述王要报仇，所以 这是15章16章那个短期的应验。那但是这也可能是说到西西家王11年的时候他发生的事情，因为到了西西家14年呢，我们知道希拉基利又来了，亚述王希拉基利又来了，因为那是在在列王记下18章的第13节就提到了。那现在西西家王14年，你看亚述王希拉基利来攻打犹大，那攻打犹大之前呢，也攻打了这个摩押，因为摩押就在他旁边，在他的东边旁边，所以他就一起打了啊。所以这个都是讲到的啊。当然这15章16章是它有更远期的应验，就一直讲到后来的巴比伦。因为我们如果读到耶利米48章的时候呢，那讲巴比伦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所有的这些预言呢，有短期的，有长期的应验。所以这是15章跟16章要所讲的。那讲到要，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讲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啊。所以我想，我们先介绍一下摩押的历史，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本文啊。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看本文啊。那摩押的历史，我们首先要回到创世纪19章啊。创世纪19章，第37节。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所以摩押是怎么来的呢？摩押是罗德跟他大女儿生的孩子，就是摩押。摩押的意思就是说从父亲来的，所以我们晓得摩押是罗德跟他大女儿所生的孩子。那我们要了解摩押，那当然要了解罗德啊。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罗德的事情。罗德是从创世纪12章开始的啊。我们看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就亚伯拉罕啊，神向亚伯兰启示，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换句话，他要单独的跟着神去。但是第4节，我们就看见12章第4节，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啊。所以本来神的意思说你要离开父家本族，结果呢现在他带了一个罗德啊，罗德是他的侄儿。当然这时候亚伯拉罕可能一个人也蛮孤单的啊，因为他75岁了，所以他需要一个帮手，所以他就带着罗德就跟着他去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啊，跟他很有关系的，所以罗德是代表了肉体的一部分啊，那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是我们的亲戚嘛，我们旧人就有的嘛啊，所以是一个亲戚啊。但是呢，亚伯拉罕是有启示的，罗德没有启示啊，我们需要知道。然后后来呢，他们就碰到了饥荒啊，所以就下埃及去啊，当然。亚伯拉罕下埃及也带着罗德下去了啊。然后我们知道在埃及他们受到了一些苦啊，而且受到了一些试炼，结果呢神保守了他们，否则的话呢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就要失去他的妻子了啊。但是因为神的干预，所以他们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得到了好多的礼物啊， 从埃及又回到了迦南地啊。结果这时候我们就发觉呢，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了。那本来罗德是一个晚辈，不可能罗德的牧人会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的。但现在因为去了迦南，去了埃及以后呢，他们都得了很多的牛羊，所以现在都发达了。再加上罗德看见了亚伯兰的失败，所以他里面呢，你看就开始不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失败，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就开始，以前不讲话现在开始讲话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相争了。但是亚伯兰失败了呢，亚伯兰却学到了功课，所以亚伯兰就不跟他争，就说你先选啊，遍地都在你眼前，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亚伯兰学到了功课，因为从失败中学到功课。罗德呢却没有学到功课，罗德结果后来选到的地方呢跟埃及很像，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从外面来看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换句话说呢，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呢，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埃及还留在他的脑筋里面，所以呢他以后怎么选地方都还是像埃及的样子。好了，他现在离开了亚伯兰之后呢，你看神就开始对亚伯兰说话了，就是东西南北观看全部都是你的。所以你看亚伯兰没有为自己争，就他得到了所有的土地。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你看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他得到所有土地，反而去争的人呢，罗德呢，你看他争到了这个地方，结果他被掳了。所以到了第十四章，你看当仇敌来的时候，罗德被掳去了，结果亚伯兰为了去救罗德，你看就派了壮丁去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以后，当然罗德还是住在索多玛那一带的地方。结果到了，你如果读创世纪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了，神要毁灭索多玛了。然后到了十九章，你看因着亚伯兰的祷告啊，你看神就派了两个天使去救罗德。结果罗德，你看他舍不得那个地方，就还是这些天使把他拉着出来的。那出来后来逃到一个什么地方，叫做索尔，我们知道是个小城叫索尔啊，就是十八十九章提到了索尔啊，就是第二十三节，就罗德来到了索尔啊，然后后来他们就上了山了，因为只有他两个女儿跟他在一起，就两个女儿就劝父亲喝酒，就是跟他的生的孩子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罗，就是摩押，所以摩押是这样来的。所以摩押是可以说是从乱伦来的，你看肉体，这是从肉体，肉体很可怕的啊，肉体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而且呢肉体是没有启示的、肉体会相争的、好，然后圣经上接下来又提到一件很重要关于摩押的事情啊，就是民数记二十二章了、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以色列现在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了，准备要进要过约旦河了，要发生了这件事情。换句话他只要一过约旦河呢，他们就进入耶和华给他们的产业。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摩押人，摩押的王巴勒就找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结果神保守了他们，使他们没有受到咒诅，而且有了很好的见证。但是呢巴兰很厉害，后来就献了祭，就 就派了米甸，当然还有摩押的女子来，吸引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乱，然后拜他们的偶像。换句话说，他们就落在肉体里面。但神因为圣洁的缘故呢，就刑罚他们，就死了好多人。你看，有20,000多人遭瘟疫而死。那民数记25章讲到有24,000人遭瘟疫而死。你看，这些人呢，你看就过一个约旦河，他们就进了迦南地，可以安息了，就死在前面，就说出摩押有多狠了。他很可能让我们就是，即使你马上就要享受安息，要进入基督的丰富了，就让你跌倒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要这个东西让我们就是要非对这个摩押要有很非常的警惕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4世纪第3章。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摩押人又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在你进迦南之前呢，他来阻挡你了，等你进迦南以后呢，他仍然存在。那这个就是4世纪第3章的故事，第12节的故事。12节他讲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那摩押王伊基伦，圣经上说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大胖子，极其肥胖，你知道什么叫极其肥胖吗？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啊，就在第17节啊，他17节就是3章10节特别讲伊基伦极其肥胖。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按着比例神的身体比例造的啊。那什么叫极其肥胖呢？就是说，当我们的肉体呢越过了他的界限，就超过了他的界限了。本来我们都有肉体，但是呢，肉体如果变成了肉体的情欲了，那就发胖了，所以你看，他极其肥胖，所以圣经上用极其肥胖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发作的时候，这样。但是感谢主，神兴起了士师和以护，后来把他杀了，我想细节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后来呢，他不但杀了这个伊基伦呢，如果我们读4世纪第3章第29节啊，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啊，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逃脱啊。在原文里面讲到，就是说这有10,000个人，个个都是肥胖，每一个都是胖子。所以不仅摩押王是个胖子，所有他的手下都是胖子，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肉体的一个描绘的很清楚的。所以摩押王是代表肉体，这10,000人是代表什么？肉体的情欲。所以感谢主，你看当我们经过这个约旦河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耶利米书48章，这个我们也看过的，但我们先有一个底子，我们下次就比较好讲。 耶利米书48章是论到摩押啊。第11节，摩押自幼以来常想安逸，如久在扎宰上曾经，没有从这器皿到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耶利米书48章啊，很多的内容跟我们现在读的以赛亚书15章16章很多内容非常的相近，那些地名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就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参考这一章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讲那么多，我们只讲这一节，因为这一节代表它的一个特点啊。因为摩押从幼年以来一直想安逸，就是他很少受到摩押很少受到这个战乱的事情啊，所以呢他的日子很好过。所以就着当时耶利米来看哦，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的百姓一直受管教，而神的仇敌摩押呢日子却是那么好过，自幼以来常享安逸，好像久在扎宅上成亲，没有从这个器皿到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所以他没有被掳去，日子非常好过。但是神的话怎么讲呢？12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摩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摩押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可以说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来代表的。有的时候他们日子非常好过，好像从来没有被掳，好像日子非常好过。那这个日子会长久吗？神的话是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那里去。所以你从前不愿意受审判吗？不愿意接受管教吗？你看有一天要来到，所以你不能，我们不能一起逃避十字架的，即使现在你躲避人，将来还是要面临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大概的把这个摩押的背景我们先讲一下，以后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来看就是以赛亚书15章16章关于摩押的那个预言那个末世，好吧？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能蒙了你极大的恩赐，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仍然可能是落在那属肉体的光景里面，就好像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一样，他们一样都不缺，他们有各样的恩赐，但是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说到，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吧？对一个属肉体的人，唯一的路那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盼望我们今天不要因为我们的环境或者处境艰难，也不要因着我们好像在世上的生活，因着要走这一条跟随你舍己为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主，我们就灰心。主，让我们真是因着你的话能够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自卑伏在你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所以因此让我们能够宝贝你的十字架，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接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管教我们，为了要在我们身上要产生圣洁，产生公义的果子来，让我们宝贵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主，因为今天就算我们躲避了十字架，到那一天，就这些所有我们身上的属肉体的也不能带到永远里面去，因此我们把我们自己重新交在你的手中。就愿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真是能够像个门徒跟随你，是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就让我们的肉体能够越过越衰微，让你在我们身上越过越彰显，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因为仇敌因为肉体
是把我们那个神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掳去的。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实在是落在肉体的光景里面，以至于显不出主你自己的荣耀、你的见证出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跟不上的时候，主你牵着我们，拖着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们真是在最后这一点点的时间，主要不让我们退后，因为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跟得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再来鼓励我们，愿我们真实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走那非利士地的道路，
嗯，
是吧？就是要。